请各位打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十九章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，新约圣经的128版。广东话圣经128版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，我们是会读第28节去到尾的，我们先读一次。耶稣知道一切事都已成就，唯要应验圣经上所讲，就说我口渴。在那处有一个壶装满酸酒，他们就拎海绵浸满酸酒，绑在牛虱草的杆上送到他唇边。耶稣试过后就说成了，就乌低头断气而死。31节。那日是预备日，特别神圣的安息日快到，犹太人为避免安息日有尸体留在十字架上，就去要求比拉多叫人打断受刑者的脚，然后将尸体取下来。兵士奉命将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头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脚打断。他们行近耶稣，见他已经死，就没有打断他的脚。但是有一个兵士用枪刺他的肋旁，即刻有血和水流出。这些是亲眼看见这件事的人可靠的见证，他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，等你们可以信。36节。因为此事要应验圣经所讲的话，他的骨连一条亦不折断。另外一段经文说，他们要仰望自己用枪刺的人。38节。耶稣的安葬。这些事过后，有个阿利马太人约瑟向比拉多请求，准他将耶稣的身体领去。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但因为怕犹太人，不敢公开承认。比拉多准他所求，约瑟就取耶稣的身体，就将耶稣的身体领去。那个曾经在夜晚来见耶稣的尼哥底母和约瑟一起去，他带着没药和沉香混合的香料约有30公斤，两个人用配有香料的麻纱将耶稣的身体包好，这些是犹太人安葬的规矩。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，里面有个新坟墓，从来没有人撞过的，因为那天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又因个坟墓近，他们就将耶稣撞在那处。若果以受难周的日期来到讲，来到今日，今朝早耶稣就被钉上十字架上。今朝早，若果大家有嚟一齐参加聚会嘅，我哋都听到啦。大约三点钟到，耶稣就离世啦。所以嚟到而家晚上嘅八点钟，相信约瑟同尼哥底母亦都将耶稣嘅尸体安葬好啦。人想害耶稣的人，人就被他们钉死了。那些跟着耶稣三年多的门徒，不知道在这个晚上他们怎样过呢？今晚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这里所记载的， 一开始第二十八节所讲的圣经上所讲的一切话都会应验的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跟从耶稣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会不会遇着一些我们不解觉得很难明白的事呢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又怎样去面对呢？我们先来第一个问题先。圣经上面的话一切都会应验的。首先就是耶稣的死，我们看看第一段，耶稣的死我将它拆成是第二十八节去到第三十七节。在旧约圣经上面有讲过将酸酒给他喝，或者用醋给他，这里就应验了。二十八节耶稣说，耶稣知道一切的事都已经成就，就为应验圣经上所讲的，就说我口渴。于是那里就有士兵浸了一些酸酒放在牛膝草的肝上面，送上去耶稣的嘴唇边，他就舔了一下，就说成了，乌低头就断气。另外刚才在三十六节和三十七节我们读到的事情，就是他们要预备安息日，不想有尸体挂在木头上面。于是去到咁上下时间，佢哋就想加快呢啲被钉喺十字架上嘅人嘅死亡。嗰阵时耶稣已经断咗气，而佢哋要加快其余嗰两个人嘅死亡，就系打断佢嘅脚。当然挂喺木头上面已经好痛苦啦，仲要打断佢嘅脚。但系有人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真的死得很紧要，于是拿支枪去刺他的肋旁，流出来的就是血和水，亦都是就是应验圣经上面所记载的。当时圣经所记载的是什么呢？是旧约的圣经，他们所读的是旧约的圣经，先知书里面的预言，一一的应验，尤其是这一个一根骨头都不折断。刚才我们唱了两首歌，都是关于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。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所经历的第十灾，是耶和华的使者要杀所有投生的，但对这些犹太人就告诉他们，你们要预备逾越节的羔羊，劏一只羊仔，那晚要吃这只逾越节的羔羊，羔羊的血要踩在你的门框和门楣上面，之后你们就不出去了。那晚上帝的使者来到，凡是门楣门框查了这个羔羊的血的，使者就不进去，他们所有投生的都没有被击杀，那班埃及人所有投生的都死了。其实我们如果是有读过一下圣经，我们就会知道主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，他成全了在摩西旧约礼仪上面所献的那些为罪人赎罪的赎罪祭，他就是那个赎罪祭的代罪羔羊，他亦都是逾越节那只羔羊，他的血就可以遮盖我们免受神的震怒来到击杀。而 以逾越节的羔羊，无论是出埃及记、民数记都讲得很清楚，他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截断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读到我们经常都会听闻的，我们都会受到教导的。圣经是神的灵所默示的，是记载神要向我们说的话。虽然不同的圣经的书卷是透过不同的圣经写圣经的作者，但是圣灵感动他将神的话记载下来，让我们今天读到。而神的话是不会废去，他一切的说话都会应验的。所以在这里短短的一段，我们读了三个的应验。而更加重要的是，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人，我们对另外一个在以赛亚先知书所记载的，也都是非常熟悉。而在今个礼拜，我们有这个受难周的大聚集，复活节的大聚集，我们都读过很多的经文，我们得过很多的教导。如果我们现在去翻阅一下，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话语，他讲过的一切是怎样应验。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第52章。旧约的以赛亚书是旧约的617版，旧约的52章，广东话圣经617版。我们先读下第52章的第13节去到尾，那个标题是受苦的仆人。52章13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仆人会完成使命，他会受赞美，得到最大的荣耀。今早我们听闻成了，他的仆人会完成使命，会成就父上帝的旨意。14节，很多看见他的人都大感惊奇，因为他的容貌憔悴，几乎没有人的形象。现在很多国将因他惊异，很多君王将哑口无言，他们将领悟以往的奥秘，听闻无人讲的事。谁是那个受苦的仆人呢？道成肉身的耶稣，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基督，我们的弥赛亚。我们再读下第53章第二节，这些是耶和华的旨意，他的仆人好像幼苗发芽，好像花草在干旱的地中生根，他既无威仪，亦不英俊，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，他的仪表平凡，不能引起我们的倾慕，他被藐视，被人拒绝，他忍受痛苦，经历忧患，人都掩面不看他一眼，他被藐视，我们不敬重他，但他承担我们的忧患，他担负我们应该受的痛苦，我们反认为他应该受责罚，应受上帝的鞭打苦待，为这样为我们的罪恶他被刺伤，为我们的过犯他挨毒打，因他受责罚我们得痊愈，因他受鞭打我们得医治。我们好像一群迷失的羊，各走自己的路，我们一切的过犯耶和华都使他替我们承担。我们一切的过犯耶和华都使他替我们承担。第十节，耶和华说，他挨打受苦是我的旨意，他的死是赎罪的祭。他的死是赎罪的祭， 他是没有罪的，有罪的是我们，他成为我们赎罪的那只羔羊，被宰杀的是他。十一节，对不起，第十节未读完。耶和华说，他挨打受苦是我的旨意，他的死是赎罪的祭。他会看到自己的后代，他有长久的岁月，藉他我会实现我的计划。经历因生的痛苦，我的仆人要重新得到喜乐，他必定知道受苦不是徒然。我公义的仆人将因认识我而使很多人成为义人，为他的缘故，我必赦免他们的罪。所以我会使他在伟人中有地位，在强盛的人中得荣誉。他自愿牺牲 生命，分担罪人的命运，他担当众人的罪，为他们的过犯代求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这个受苦的仆人，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流出宝血，而他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。我们今天不是要翻查很多旧约的献祭的礼仪，但我们所读到的在新约希伯来书说，不流血罪不得赦免。我们的罪得赦免，我们没有流血，是流了主耶稣基督的血。他就是赎罪祭的祭牲，代罪的羔羊。在我们很熟悉的一句圣经里面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读出来的了。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赐给世人，即是我们，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上帝打发他的仔来到世上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是要透过他拯救世人。这个拯救的方法，这个救恩，原来是这样实现的。将他的仔赐给我们，原来是这样赐给我们的。由他的仔来到替代我们当受的责罚，我们当受的鞭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面承受那个咒诅，等我们可以得祝福。这个就是上帝救恩的计划。没办法只是我们世人我们自己可以想得出想得到的。这个就是既公义公平公正的上帝，同样他又是这样爱世人，他充满慈爱的时候，他充满怜悯，他充满怜悯充满恩慈的时候，他定出来的拯救的大计划，是由他自己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，是由他自己他的独生仔来到这个世上，这样来到帮助我们承担这些一切。而我们第一首歌所唱的就是这么大的爱，这样大的爱的债，我们怎么还呢？没得还，可以怎么做？我们将自己献给主。而我们今天，我们新约的信徒，我们读到这些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指着耶稣基督讲的。以赛亚书很多预言，弥赛亚基督的事情，都在新约的四福音里面，我们都是读到很多了，都是实现了。生在古代的人，他看的时候未必明白的。不要说生在以赛亚年代的人，说生在耶稣年代几百年之后的事了，一样都很多人不明白的。那些设计去陷害耶稣的 祭司长、祭司、法利赛人，他们不是很熟悉圣经的吗？他们看什么呢？凭眼见，不是凭信心。凭眼见的就是没有威仪，不英俊，没有仪表，非常平凡，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和倾慕。他行了很多神迹，教导了很多人，这些这么熟悉的法利赛人仍然都去问他，这些士子啊，这些人去问他，你行多的神迹给我们看，我们就信你了。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反应？因为他们去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好像我们读过的新约书信所讲的，他们蒙住帕子，他们读极都被他们的既定思想阻挡了。但是主是很大的怜悯的，很大的怜悯。第一样我所讲的就是主的话是一定会实现的，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会不明白。我们现在不是去评论、去批评、去描黑那些我们在这些新约里面读到的那些反对耶稣那些人，因为分分钟我们都会是这样。但是既然被我们读到，我们又看到原来神的话是一定会实现的，我们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再会读到一些神的话，我们是不明白的，我们不要不信了。好像玛利亚那样，存在心中反复思想，并不是他全部明白。我们凭什么可以明白才信呢？原来我们是信了就会慢慢明白的。所以这是第一点我想讲的。第二点，每人都会有一个成长路。我起手的时候几差都不要紧。现代人说就怎样，要赢在起跑线，一开始就不输得了。让我们不要被世俗的思想荼毒我们。无论我过去是差成怎样，或者我现在是差成怎样，只要我听到神的呼召，他这么大的爱，连他的圣子都可以牺牲赐给我们，为要挽回我们，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亲近他。而不要执着自己说我差成这样，他没有理由会接纳我的了。而我跟着想讲的就是，当耶稣被钉了十字架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或者今早我们听到他三个人被钉在三个不同的十字架上，我相信三个人都非常痛苦。两个人的反应是这么不一样的，一个是直认耶稣是无罪的，你纪念我吧；一个是说你若果是基督，你救自己给我看看吧。若果我们是那些罪人，我们会怎样反应呢？这个是我们一个思考点。第二个思考点，关于这两个来求耶稣的身体的人、尸体的人，约瑟是耶稣的门徒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这里所讲，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但是他怕犹太人，不敢公开。这个约瑟是在福音书里面我唯一一次so far 即是由前面来到这里下是 读到他的。而尼哥底母我们就读过了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他是犹太人的官，他又是个法利赛人，很熟悉圣经的。他听闻耶稣的事情，晚黑 去找耶稣。于是耶稣跟他有一轮的互动， 之后，这些祭司、法利赛人有商议，想怎样害耶稣。尼哥底母就勇敢地讲一句公道的说话，就是说，我们的律法，摩西给我们的律法，不是这样听，听了讲的话，都没有听过对方怎样讲，我们就定人家的罪的。因为这样讲了一句公道说话，就给那些人，即是话他啦，贬损他啦，没有听他讲的话啦。他来到这里，耶稣被钉死了。或者我们先读一节圣经，看看当时那个环境是一个怎样的环境。我请各位掀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掀前的120版。当时那个大气候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？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120版第42节，十二章42节，犹太人的领袖中亦有很多信耶稣的，但因为怕法利赛人，不敢公开承认，免至被赶出会堂。他们欢喜人的赞许多过爱上帝的赞许。所以其实是有很多静静地信了的，但是当权的大环境是反对耶稣的。他们信了的时候，他们就躲起来，不是躲起来，就是不敢认，不敢出声，可能出声就被这些当权的赶出会堂。或者他们身处会堂是一种他们觉得好的，他们不想失去这个这样的资格，于是他们不敢出声。尼哥底母敢出声，讲了他公道的说话，但是去到后面，他们拿耶稣的尸体，他是不是就表明了他接纳这个耶稣呢？同样这个约瑟，他们都是公开承认了，勇敢。当我们知道是合乎真理、合乎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不看我们个人的既得利益，而去漠视那些真理。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人，我们会怎么选择呢？耶稣被钉，那班想害他的当晚又做些什么呢？比拉多那晚不知道怎样过的呢？那班祭司、法利赛人得逞了，耶稣死了，都撞埋了，不知道他们那晚怎样过的呢？我们读下马太福音第27章。我们读下第26节，27章26节，新约的37版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一起去见比拉多，说：大人，我们记得那个骗子，他们叫耶稣做骗子，我们记得那个骗子再生的时候曾经说过，3日后我就复生，所以请你下令严密守护坟墓，直到第3日，他的门徒就不能够将他偷走，然后去话给人听他从死者中复生，这样他的谎言会比先前的更加厉害。比拉多对他们说：你们带守卫去，尽你们所能的好好看守坟墓， 於是他們去在石上加封，封住個墓口，留下守衛。第三日，耶穌復生，屍體真係唔見咗。佢哋依班認為耶穌係騙子嘅人，有冇反思嘅能力嘅咧？我哋成日講喺我哋教會裏邊查察，有冇反思嘅能力嘅咧？他们认为是骗子的，真的不见了。但是这班人他们怎样？事后我们会看到，他们给钱贿赂那些兵丁，告诉那些兵丁，你们出去说，说是他的门徒来偷了他走。所以我们看到是，当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的真面目，我们里面那个隐藏的我就会在自己的眼前显露出来。而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常常都提醒我们的是，以真道对照自己查察，其实如果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既定思维里面去对照自己，我们是没有完全以真道为镜来看我们自己，那块镜是我们自己做的，透过那块镜只是看到我自己想看的东西。所以这一班祭司长、法利赛人，他们失了这个反思的能力，他们不懂得在他们的黑暗里面出回来。但是我们不要去描黑他们，我们任何一个我们的头脑充满我们的既定思想的，都会陷落这样的陷阱里面的。而当晚黑我们再回来，现在这个时间八点几钟，他的门徒在想什么呢？玛利亚在想什么？他们会不会很忧伤？我相信是很不舍得，很痛苦，见到耶稣要这样被折磨。或者有些迷茫，他们跟了耶稣三年多，听过很有力的教训，见过很多神迹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但是其实耶稣 最少向他们讲过三次，他是会受难，他会死，然后他会复生的。他们听了没入到心，心蒙又知，直至到耶稣真的死了，撞埋了。我相信这些日子讲的是，如果我们用我们现在的礼拜五晚、礼拜六整日直至到礼拜日，那妇女去到坟墓那里见不到，见不到个遗体，然后见到复生的耶稣，他们心里面一定有些混乱。但他们一定每一个真心相信主耶稣的，一定会离开了他的 comfort zone。以前他们有什么难题，身边这个耶稣都会帮他搞定的。现在是真真正正他们与主心灵里面主教导他们的这个真理，有没有内化到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，有没有深化成为他的生命，还是仍然滞留在头脑里面记得主耶稣曾经这样讲过。但如果他们记得主耶稣曾经这样讲过，他们仍然没有失却这个反思的能力，他们都可以得益。去到礼拜日，主耶稣复生，各人的本相被显露出来。主耶稣吩咐他们等的有两个门徒 就离开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，主耶稣去找着他们，陪伴他们，一路行一路讲解。我就是将圣经上面，当然是那时候是讲指着旧约圣经的，这个尼赛亚，这个基督是要怎样受难的。他们听了这么多，他们说那个记载是说他们心里火热，但是直至到他们坐下借饭的时候，他们眼睛才开了，才认得那个是耶稣，耶稣就离开了，看不到了。无论什么事情，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他突然之间他就晚上吃完晚饭，他要起身，他即刻要回去耶路撒冷。眼被开通了。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，我们听过很多很多的教训，真的在我们的痛苦，在我们的危难里面，真的我们觉得我们要完全来信靠主，那一刻开始，我们跟主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。当然我们希望不需要遇到一些 很危险的，真的很惨的事情，我们才懂得这样来建立这个关系。但往往在那些情况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。我们人的软弱，我们的弱点就是我们有得可以倚次自己，有得靠自己的，我们就走去靠。我们忽略神给我们的大爱，要我们是完全的降服，来到祂的面前，来到仰望祂。不是说我们不做我们当做的事，是我们做完我们当做的事之后，我们不做过分了，我们仰望祂，我们信靠祂，我们谦卑，我们谦卑。学校主耶稣最大要学习的，我觉得就是学校主耶稣的谦卑。他是圣父的独生子，从天而降，道成肉身，他来救我们的，被人类诸多的折磨藐视。而当他成就了主的旨意的时候，圣父就将他升到至高，坐在他的宝座上面。就算是这样，他仍然在圣父宝座的右边常为我们祷告。父对我们的爱，圣父对我们的爱，圣子对我们的爱，我们何以为报。但对于人类的软弱，他一清二楚。还要将子的灵差派来我们那里。我们看看加拉太书第四章，新约加拉太书第四章，礼拜三的时候我们都有机会读过的。加拉太书第四章新约的215版，新约的215版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三节。在灵性幼稚的时候，我们亦受世俗权力仪式的支配，但是时机成熟，上帝就打发自己的仔，由女人所生，活在律法下，要救赎活在律法下的人。这些人是靠律法称义的，是靠行为称义的。那些人他将他的仔由女人所生，活在律法下，要拯救那些活在律法下的人，使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仔女，表明你们是他的仔女，上帝就打发他子之灵，基督的灵，圣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啊。凡信主耶稣基督的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说，就给特权我们成为上帝的子女。 所以主耶稣是长子，我们是仔是女，给他仔的灵进入我们的心。他仔的灵若是要进入我们的心的话，礼拜三的时候我们学习过，不过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读一下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。腓立比书第二章225节，225页，第二章第六节，他原本有上帝的本质，这个讲的圣子，圣子原本是有上帝的本质，但他一点都没有滥用和上帝同等的特权，相反他自愿放弃一切，取奴仆的形象做人，以人体以人的形状出现，他至今卑微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此上帝高举他达于至高，赐给他超越万名的名号，为要尊崇耶稣的名，天上人间和地下的众生都要向他下拜，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同众父上帝的荣耀。圣子的灵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，要带领我们，所以圣子的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只是赦我们的罪，不只是只是赦我们的罪，当然他的宝血有赦罪的大能，不是只是赦我们的罪，接纳我们，给我们特权成为父上帝的子女，这个特权是要将子的灵赐给我们。如果子的灵赐给我们的时候是怎样呢？我们已经今个大聚集已经学习过几次了，今晚就又容许我读出来了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，那位创造和维持万有的上帝，使耶稣经历苦难成为完全，为要使好多仔一起享受他的荣耀。刚才我们读到父上帝将他升为至高至尊荣的境界，天上地下所有的万有都要尊荣他，但是当圣子的灵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的时候，带领我们的时候，这里所讲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是说他经历这个苦难成为完全，目的是为什么？为要使好多仔，不是只是他自己一个，是我们享受他的荣耀，是主耶稣基督的荣耀。上帝这样做是适当的，因为耶稣原是带领他们得到救恩的先锋，所以我们接纳这个救恩，不单只是保持圣洁不再犯罪，是他的灵子的灵，他所展现的各样的特性，我们思想在四福音，他怎样带领他的门徒，他怎样跟他们互动的，充满忍耐、怜悯、恩慈、劝慰，有错的时候以真理指正，有时严厉，有时充满安慰。我们经常都会学习他和彼得的互动，而彼得在彼得书我们也学过了，他讲的各样的品德，如果我们缺少的话，我们就是盲眼的。长者带领我们学习特别提出是要培养的那些品德。我们思想一下主耶稣和彼得他怎样培养，怎样 develop 彼得的，怎样栽培他的。我们今天有没有像我们主的心智去栽培我们家中的小朋友呢？未信主的另一半，我们的主日学学生，家中的长辈，他未信主，充满熟悉的价值观是怎样呢？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他说他洗净人的罪，同得到洁净的人有同一的父。我们现代讲的圣呢，圣父的独生子拯救我们，他挂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应许我们保惠师圣灵，这个圣灵亦都是他的灵，亦都是耶和华的灵，是保惠师又是智慧启示的灵，又是可以将属天的爱浇灌满我们的心的灵，是他的灵。等得到洁净的人有同一的父，他教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他一开始的心意就是要将这些人带到仔女的位置。这么大的爱，这么多的体贴，这么多的体谅我们，这个爱的债我们怎样还呢？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谦卑我们自己，承认他是自有永有，创造天地万物，掌管历史的独一真神。谦卑我们自己，承认这本圣经是他的灵所默示的，我们的主要透过这本圣经亲自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就停止去辩驳我们读到的神的话。如果我们有不明白的，我们学校玛利亚藏在心中反复思想，但是我们要信，我们不信我们见不到神迹，我们不信我们不会明白的。就好像那班士子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紧张他们的既得利益多过紧张上帝的荣耀，他们跌落那个黑暗的坑里面越跌越深。但愿他们有人，或者那班不肯静静鸡信了但是不敢承认的那些人，见到约瑟和见到尼哥底母的时候，他们会勇敢起来，他们肯认信。我们今天我们读到这么多，我们今天有整本的圣经，我们感谢主，就让我们要信，信知道不等于信。怎样才真的信？遇到艰难的时候，你作出那个决定，就表明你信不信。很多时候那个决定，我们 compromise 的真理，我们在真理上面妥协，但主仍然很怜惜我们，很怜爱我们，但愿我们有一个反思的能力，不至于好像那些收买兵丁的人那样。在这个教会里面教导我们常常以真理查察，但我们要放低我们自己的既定眼光。怎么可以放低啊？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，会给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观念是错的。所以一个常时得着圣灵充满的人，不会塞住在自己既定眼光里面，没法子可以看到自己的本相的。但当然，如果我们不肯谦卑的话，我们就会看不到，我们就会盲。所以但愿我们的主继续的施恩怜悯我们，我们谦卑来到亲近我们的主，求祂的灵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，祂是生命的源头。我们如果想去到审判台前坦然无惧的话，我们必定是要似祂。而圣子的灵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，会开启我们明白真理，会开启我们 我们会仰慕爱慕这个圣子，这样为我们牺牲，我们会感谢我们的天父。这些一切是因为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信，来到这样追求，所以求祂的灵亲自开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现在请诗班唱诗 Walk with us, Master， 求主与我们同行。
门徒曾经见证耶稣被钉十架，因为失去主感到极大的悲伤，但主的空坟见证了祂的复活，战胜死亡，要将我们在罪的枷锁里面释放。诗人祈求主时刻与我们同行，赐我们力量和平安，行走谦卑侍奉的路，教我们忍耐安静在主里面面对一切，与主同工，信心更加坚固。愿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活出充满赞美的生命。
Thank you. 原来这个位置那个诗歌的效果是这么美好的，但愿我们整个科都是这样。请唱赞美诗，然后请潘瑞明兄弟领土散会。
感谢天父保守我们在今天纪念主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可以回到主的礼拜堂听到你的道理，求主给我们谦卑在神你的面前，我们实在没什么可以依靠。感谢主，你为了我们永远的生命牺牲了你宝贵的独生子，完成了在圣经上所有的预言。今天这些预言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的益处呢？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他的要行的道路，今天我们又愿意愿不愿意去跟随这条道路呢？愿神给我们谦卑，或者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今晚我们听到期望我们以信为我们的目标，期望我们可以彰显到我们今个星期所听到的信息，这些一切都是希望我们生命得到拯救。愿主你继续施恩怜悯我们，或者今晚我们都应该同一怀着思念主耶稣，好快好快为着我们战胜罪恶，克胜了死亡。今晚期望我们也可以思念一下我们的主为着我们成就的这些一切，愿神保守教会各人，我们快要散去，求主祝福我们的脚步。以上简单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诚心所愿。